今天不仅是来到这样的一个2025年的这样的一个尾声，在这个祷告的预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讲章的最后的一个系列。我们12月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记得的，就是我们开始了一篇讲章的系列。大家还记得这篇讲章的系列的名字吗？有关石头的，有关一个完美跟不完美的，有关一个不完美的。OK， 来一起看，来一二三，不完美的磐石。OK， 来，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讲到有关谁？耶稣、约翰、彼得，给自己个掌声。凡是那些有回答的，凡是那些没有回答的，我知道，我听到你心里的答案就是彼得。对了，我们在十二月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开始了这样的一篇讲到的系列，不完美的磐石。而且今天当我们一起的准备，不仅是为这2025年的事项来欢庆，以及准备自己进入到2026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经文不仅是今天的分享，不仅是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讲道系列，也是准备我们大家一起的进入到这新的一年。为什么？谁可以跟我讲的，就是明年会不会有他给的压力和困难的？谁同意的请举手。没有人同意，没有人觉得，没有人认为明年会有困难。 OK， 非常棒，我感谢主有你要这样的一种信心。再来一次，谁认为明年会有他自己所带来的困难和压力的请举手。 OK， 还好比较多人。的确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中，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刻，当我们听到报章不断的有不同的消息，讲到经济的关系也好了，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越来越提高，或者生活费等等的，我们时不时会读的时候，都会面对到一些压力，一些生命当中这样的压力。身为神的百姓，我们怎么样的来去面对呢？我们要屈服在这种压力之下，好像彼得当他开始的时候，他说：主啊，我一定要跟着你。然后当咕咕咕叫了几声，他就发现他怎么样呢？离开了耶稣，他否认了耶稣。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呢？还是我们会成为那一个更加坚韧被神改变的一个彼得？所以在今天我们会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的来认识这位被改变过的彼得。虽然他已经是被神改变过了，他被耶稣恢复了。他在哪里被耶稣恢复呢？在约翰福音的21章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还如果那些有熟悉圣经的会记得，彼得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怀着那种绝望的那种沮丧的心，然后耶稣就去到他那边，然后告诉他说的就是：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的话，就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孩子，喂养你所带领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彼得他已经是被恢复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一起的来看彼得他在生命当中所面对的一些什么样的一种困难啊。之前我要我们一起来回顾之前的第一周第二周所分享的，我们还记得彼得他那个时候，他刚当耶稣叫他去到踏上这个海上的时候呢，就是在第一周我们知道当他信心动摇时呢，他继续的前进。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记得，当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信心动摇的时候呢，让我们继续的走下那一步。彼得他将他的信心扎根与神，他专注与神的旨意。然后第二周我们有讲到，就是呢，彼得当他发现他否认了耶稣过后呢，他整个人痛哭了一场，对不对？他哭了。如果今天我们面对到一些生命的一种挫折，如果心中已经面对那一种挫败感的时候，我不懂你会不会被那些失败来击倒。彼得那个时刻呢，就是被打倒，他就哭了一场。但是我们感谢上帝，那就是神的真理告诉我们的，失败不是终点。跟你旁边说，失败不是终点。只要我们愿意，好像彼得一样认清自己的失败，然后向耶稣跑过去，让耶稣拥抱着你，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呢，领受耶稣的恢复。来，我们一起看这个 PPT。 对，这就是第一周第二周我们所分享的这一些经典，而且这样一些重要的真理。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在听了这篇道过后呢，把它全部一起的 带在你的心中，来准备进入到这2026年当中。那么在今天，如刚才我所分享的，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彼得在一位被恢复过后的一位信徒，他怎么样的来面对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以及他怎么样的他面对到什么样的压力。今天我的讲题呢，就是呢，坚不可摧，坚韧而不可被摧毁的一个生命，坚不可摧 ，unbreakable， 这个是一个坚韧的一个生命，就是说被打倒，被打了，虽然跌倒，但是还是站立起来，完全没有被摧毁。虽然好像看来就是有了一种挫折，但是心中还是仍然的相信，没有被摧毁。什么是坚韧？坚韧就是说到呢，能够从挫折、失败、压力情景或伤害事情当中呢，艰难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恢复过来，而不会被这些不好的经历呢永久性的伤害和摧毁。英文是 resilience。谁要成为那坚韧的那一位信徒，请举手。Amen。我要告诉你一件好消息。你不用靠着，单单就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和意志力。更重要就是待会在今天的最后一部分，我会跟你们讲如何的有这样的一个坚韧的一个生命。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坚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怎么来做呢？首先我们一起的来看彼得，当他那个时候，现在我们所看的彼得呢，就是那一位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这位彼得，他已经是被耶稣恢复了，他现在已经是众人的领袖。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使徒行传发现，当作者来写出这门徒，他们通常是把彼得的名先写在前面，所以意思彼得就是在当时就是这些门徒们的一个领袖了，他是一个成熟的一位信徒。而且就在当时啊，他身为一位成熟的信徒，他有没有面对到生命的压力呢？有，一定会有的。是面对什么压力？让我们一起的来看。我们一同翻到我们的这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我们一起的来很快的看12节到18节。在那个时候呢，使徒们他们已经是领受了圣灵的充满，他们已经开始的来做上帝要他们做的事情。我们在12节一起来看，主借使徒的手，哇，很重要哦！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因为他们哇做了很多神迹的事情，百姓却尊重他们。14节，信而归主的人呢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到他的影儿照在他们的身上。16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鬼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17节，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彼得他们受了上帝的恩膏，然后他们就是做神的工。而在做神的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些人在当时他们就是信了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百姓，因为这些人一个一个的得救，然后有这撒都该人这样的一个大祭司。为什么他们那么嫉妒？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呢，他们其实是有权柄的，他们是有影响力的，以及他们的这撒都该人的教导就是讲到不相信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教义。但是使徒们他们教的是耶稣的复活，所以其实简直就是跟这大祭司唱反调。因此这些大祭司他们越来越不甘愿，越来越嫉妒，以及就开始了来想办法来阻止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当彼得他们在做神的工的时候， 他们面对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外在宗教人的这样的一个逼迫，外在宗教人的这样的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当中。而且他们有了什么样的压力？彼得他们做神的工的时候面对到什么样的压力？他们做主的工，他们却被捕以及被监禁。好，他们被捕被抓，然后呢他们被警告说你不可以讲有关耶稣的事情。他们被捕被抓，你可以想象吗？今天我们为这上帝，我们去做神的工的时候，然后我们是被抓被捕，这个你会继续的做吗？你会继续，还是你会继续的留在你的那个挫败感当中而不愿意的踏出那一步？彼得那个时候他就是因着耶稣的这样的一句的指示，他就继续做，但是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被捕以及监禁的这样的一个遭害。然后不仅哦，天使把他们带出来，从那个监狱当中放了他们，然后他们又出到又再去广场当中。如果我是我的话，我是说，神啊，我已经是为你做了，然后我已经被抓了，你现在还要我出去要再被抓多一次？哇哦！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会怎么做呢？他们继续的来讲，甚至我们就一起看到第四十节，他们又再被抓多一次。然后呢，这一次不仅是被抓，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在四十节讲的就是呢，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哇，彼得因为他们跟随着耶稣，他们就是结果被打。这个打不是用藤条的打。请问谁打过孩子的？哦，请问谁被打过的？请举手。啊 ，OK。请问谁被鞭打过的？请不用举手。当时的不是那种藤条的打，而是当时的是一个鞭打，以及当在鞭打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被定为那罪人的。可以想象吗？从彼得的角度，他就是要做神的工，但是呢，他就偏偏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这样的压力。哇，我信主，我为主做，我还被鞭打，那个是彼得他当时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外在宗教的这样的给他的这个压力，以及当然是被威胁，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讲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你不可以。所以他们就是被威胁过来。所以这就是彼得在当时他所面对到的，就是重重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逼迫。这就是在彼得以为已经是一位成熟的一位基督徒了，以为已经是一位众人之上的领袖了，但他却还是面对这个。意识到在今天身为神的孩子们，不管我们目前生活在哪一个生活的处境，只要我们继续的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你会面对这样的一种外在的压力的。这个可能就是人家怎么样的看你，人家怎么样的来批评着你等等，他们甚至有些人可能就是来逼迫你，来嘲笑你，这些都会发生的。因为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仅是在肉体上所行的，而是在一个灵界里面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一定会在外头，在从外在当中呢领受的这样的一种压力。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的准备自己。彼得不仅是从面对到这个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他也是从内在当中呢得到了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威胁，而且他怕，似乎好像回到当时那年轻的彼得一样。怎么说呢？现在我们一起从《使徒行传》呢跳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一到十四节，《加拉太书》的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在这里呢有另外一个记载。讲到了彼得在当时他怎么样的，就是保罗他怎么样的做了这个记载，讲到他与彼得的这样的一个对话。这件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在当时呢，安提亚其实是一个蛮接近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当史提凡就是 Stephen 他被逼迫过后，他被逼迫过后呢，就是看到了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就跑散了， 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不同的地方，其中的一个地方去到的就是安提亚。然后在安提亚这个地方当中呢，有一些的外邦人，以及有这些的犹太人，以及上帝已经是透过了，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动工，让这些外邦人，谁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犹太人英文是 Jews， 外邦人就是 Gentiles。 请问这里谁是犹太人的请举手。好，请问谁是外邦人的请举手。对，我们都是外邦人，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啊，是够简单。而且就在当时呢，虽然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呢，他们其实没有对给自己那种彼此的不好的一个看法。彼得发现就是呢，他们有一起的来用餐，以及彼得自己也参与在当中来去用餐，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呢，当彼得看到有一些人从，待会我们一起来看，从这个雅各的这个地方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开始的怕。然后因为他怕的时候呢，他开始的来与这些外邦人来分开，来说，哎呀，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跟外邦人一个距离，因为他不要被这些犹太人来去批评他。因为犹太人，我们一起来先看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11节到第14节。的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我如果邀请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把它翻到这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 ，Galatians， 好 ，Galatians， 好，我们没有把这个 PPT 准备给你，所以我邀请大家能够的话就翻来，我就为大家来读从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啊，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看到吗？彼得就是跟这些外邦人一起的来吃饭。即使他们来到，就是这些人，就是从这个雅各那里来的这些人呢，他们来的时候呢，看见了彼得，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第十三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即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记得刚才我所介绍的，就是说到在当时他们就是彼得看到了有这个很多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的来用餐，然后彼得就参加下去。但是在过后呢，发现当这些从亚在这里讲的就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来到彼得那边，他们就说：“哎，你为什么跟他们一起的来吃饭？”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这犹太人他们是基督徒。当他们看到这些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来认为这些外邦人虽然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从他们的眼中呢，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是不巴给的，不合格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呢，他们没有受割礼，他们没有行犹太人的这样的一种食物的饮食的方式 kosher， 以及没有受割礼，所以因此在他们的眼中，这些犹太人认为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呢，就是不巴给，不够洁净的。所以彼得听到了这些从雅各人来的这样的一种教导，彼得就开始的来怕，而且就开始的来避开这些外邦人。从这些教导当中，从彼得的反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呢，他还是被他曾经过去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压力来压倒，以及他屈服了那一刹那。为什么我说那一刹那呢？那是因为虽然在这个记载当中，彼得他就是好像他又再一次的倒反以前的他， 避开，因为怕而跑开。但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我们看到彼得结果还是大声的来宣告，外邦人的基督徒跟犹太人的基督徒呢，在神眼中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人比谁更加的厉害，更加的洁净。这个是从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的第九节。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大分点，讲到有关彼得他四面面对到这样的一种压力的时刻，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样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好像刚才我问大家，谁认为在2026年会有压力的？只有起初有几位人举手，过后发现其实会有压力的。第一个功课我们要认识到的就是呢，压力是真实的，英文就是 pressure is real。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压力是真实的，以及在可能就是或许是在新加坡的这个环境吧，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要求、一个想法、一个概念，以及导致新加坡曾经在2023年的其中一个报道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讲到差不多在新加坡当中有16%的人说他们在压力上超乎他们所能够应付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他们承受不了目前在生活当中所面对到的这个压力。所以在这里九成国人表示有压力比全球平均比率更加的更高，而且在里面有讲到就是有16%的他们就是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压力，一定会有的。你会面对到什么样的压力？想想今天你会面对到什么样的压力？刚才我问大家了，只要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会不会面对压力？我们会的，就是外在的。内在的压力呢？我们会面对到什么样的一种压力呢？会不会是对生活的要求的压力？从经常问自己，我是否把时间用在该用的地方？会不会是在工作上表现的压力？现在我们都听到这个智能的介入，对不对？然后每个到处都是讲啊，有了这个智能的功能啊，哇，很多人的工作就会没了。然后听了这些的报道，会不会带给自己一些的压力呢？或者是认为自己能不能够还继续的有这个价值呢？特别是在工作的退休人的，我就是为你们感谢，就是你们不需要为工作这一部分来烦恼。但是你们会不会有压力呢？问自己的就是呢，哎呀，我足不足够我的这储备金来面对我的晚年？或者压力会是讲到经常看到这个报道的这样的一种通货膨胀啊，越来越贵，会不会是因为听别人讲哇越贵越贵，你就会呀？所以这些压力会有的，我们不可以避免。我们不可以说祷告这个压力消失，我告诉你只有一个地方会不再没有压力，就在哪里？对了，但是跟你朋友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对，我们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只要上帝要我们继续的在这个世界来存活的，让我们知道第一个功课就是呢，这个压力会拥有的，而且呢会继续的存在，我们不可以说这个压力会消失。因此我们怎么样的来克服呢？第二个功课就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那坚韧是必须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坚韧的心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为了在这些的压力下能够正常的运作呢，坚韧是必须的。这不是说没有压力，如同刚才我所分享，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当中呢，继续的承受它，而且不要被它来摧毁。我们看到彼得，即使他在当时他被这样的一个他被保罗讲了那句话，他就是看很明显的看到，就是他得罪了，就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他不应该避开这些外邦人，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但是这一次跟以往彼得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我没有记录到任何的方面讲到他哭，然后他反驳啊，彼得把保罗讲错话了，其实我不是在避开，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凭据。反而我们看见的就是呢，他就是那么样的勇敢的，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的第九节当中来公开的宣布，神洁净了外邦人，神也洁净了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次的彼得呢，他就是有那个坚韧的心，他没有停在他的那样的一种失败的地方 而就是继续的在那边哭，在一边的去哭泣，乃是他站立了起来，他勇敢的站立了起来。所以从当中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第一个功课，刚才我讲了压力是真实的。第二呢，就是呢，我们必须要有的就是一个坚韧。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坚韧呢，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力。当然还没有信主的人之前呢，很多的社会的教导就是说，哎呀，要靠自己，要为自己争取，要为自己来拼，要证明，然后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坚韧的生命。在非信徒的角度，这个是不完全的错，因为这个是一个生存的能力。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呢，现在身为神的孩子们的话，我们怎么样的来活出这样的一个坚韧呢？我们待会一起来看。但是重点我们要看到就是彼得他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坚韧呢？首先的就是进入到了这第二个我要讲的这个大分大点，就是呢，他完全的顺服彼得，他完全的顺服神，即使面对到不同的情况，他愿意的顺服。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愿意的顺服的时刻呢，我们看到他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的29节当中，他做了一个很勇敢的一个宣告，那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的29节，我们看到彼得说的就是呢，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来，跟我一起来念这些经文这个部分，29节，来，一二三，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OK 啊，我要讲到这里先 OK 听着一下，不要今天回去的时候因为你想要的东西你就跟你的旁边人说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这一节经文的背景是彼得聆听了神的指示，叫他去做他要去做的，然后因此遭受了这些压力，所以他勇敢的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但是如果神没有告诉你做一些东西的话，我要鼓励你继续首先去祷告，去问你的属灵的领袖，然后才做你的个人的一个决定，而不要轻易的断章取义的说啊，竟然今天牧师讲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就是开始的自作主张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我不懂你们有没有，但是以前我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先去处理问题。所以让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乃是学习彼得，因为他很明显的他被关在监牢以后，这天使还把他带出去，很明显的上帝要他完成神的工作。所以彼得我们看到就是呢，他顺服，他完全的顺服，而因着他完全的顺服的那种心态，圣灵的大能呢就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大大的来动工。我们看见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14-41节当中呢，因为在那个时刻呢，我们看到圣灵浇灌在他们生命当中，以及彼得就勇敢的站立起来说：“你不要认为我们是罪的，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上，以及在当天我们有看见3000多个人接受了耶稣。”跟我想象，就在那一天，我们的圣所全部坐满了，就是呢。为信主，然后他们全部一起的跟我们做决志的祷告，不是这里哦，这里差不多是180-200个人的3000个人的礼堂，全部坐满的人，你们可以想象吗？因为彼得他完全的顺服，跟你旁边说，让我们完全的顺服啊，讲完他，让我们完全顺服神，对，让我们完全的顺服神。所以在这我们看到彼得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顺服，他带领了人，以及他也我们也看见呢，以尼亚得了医治，然后在第九章的第33-35节，以及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的44-46节，我们看到因为他的顺服，他开口的来说话，他开口的来讲话，那个时候他我们看见就是第一次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因为他顺服开口的说神要他说的话语。彼得我们看到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顺服，他的心里就是愿意的去顺服。今天如果我们要胜过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压力的话，我们心里要有这样的一个顺服，让我们能够走在这样的一个坚韧。但是我要带出更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呢第三课，就是圣灵的能力是必要的，圣灵的能力是必要的。如果彼得没有领受到那圣灵，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看到那圣灵的浇灌充满着他们的时候呢，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圣灵的浇灌的时候呢，彼得的 那个彼得跟福音的彼得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是因为圣灵充满了他们，充满了门徒们，他们勇敢的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圣灵的能力就是完全的来充满了彼得，改变了他们。我们看到的就是使徒行传的这五旬节的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当中，我们都看到这里记载的就是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好，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直接跳到第四节来 RGB 对，啊，一起来看这些经文。他们就是门徒们，他们就是一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语。所以从在三一我们相信的就是当一个人他有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呢，他会说方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三一的这样的一个教义。所以在这个时刻，彼得他就是在当中，因为他得到了这圣灵的充满。所以今天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就是准备我们进入2026年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答案了。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坚韧的生命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有得到圣灵的充满。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但是当我们讲到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同在完全的把我们浸泡在他里头，我们就去到哪里都是在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浇灌，像一个圣灵的充满这样过着我们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要知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呢，我们必须要被圣灵来充满，让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充满着我们，好让我们当我们面对到压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成为那坚韧的生命。我想到今天我就是拿着这个水瓶吧，这个水瓶或许可以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可能我们的生命就是用别的器皿来装着，但是正重要就是呢，有些人在我们当中，今天这个水瓶代表着你的生命。如果圣灵没有充满你的生命的话，这个水瓶或许是半空，或者是有一点点水。当面对到压力的时候呢，就容易的被摧毁。但是想象在现在我手里所拿着的这个水瓶是完全的装满了什么水，就是代表装满了圣灵的同在。以及当我们有了这圣灵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即使面对到周围的这样的压力，你怎么样的挤，怎么样的按，怎么样的去抓它，它也不会屈服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我祷告，而且在这个2026年，神在跟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就是呢，兴起来吧，神的孩子，兴起来成为那坚韧的信徒们。不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实在的会面对到压力，但是神今天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兴起来吧，成为那个坚韧的那位信徒。压力会有，周围的 people 会有，生活工作一切都会有，但是如果我们要胜过这样的一个社会或者是自己思想当中所带来的压力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被圣灵的能力来充满。阿们。跟你旁边被圣灵充满，是的。再多一下子我就会把这个祭坛给打开。凡是你知道你到你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你就是跟神，你是一位基督徒，但是你或许没有经常的在神的同在当中，我邀请你来到这个祭坛，来让神再一次的充满着你，而不只是一次的性的充满。每逢有一个机会的，你就说，神啊，充满着我，充满着我， Let me be filled with your spirit， 让我去到哪里都有了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充满，好让我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压力。我邀请敬拜主来到台前。在这时候我想起那就是在差不多一个月前吧，在这个地方，我在当天，我相信你们大家都记得，我那天就是来为陈牧师来翻译，对不对？然后当天在讲台讲道的开始之前，陈牧师说了什么呢？他就是说啊，今天达兰牧师他很用心的去准备，对吗？但是神告诉我说的就是我要换今天的这篇讲道，谁有听到的请举手。对，今天在准备的过程当中，神就带领我去到那个时候，我发现在那个时刻 我好冷静哦，我超冷静。他换了，我就还啊，我还笑着。嗯，而且我也感谢我们的后面的所有的 RGB， 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嘛。在当天，哇，他们就是哇，一直很冷静的去做这一切。耶、yeah, ，是的，哇、wow。但是当他讲这个换讲题的时候，我也是一样跟着圣灵的带领来跟着来换，跟着来说他要我说的，翻译我要我翻译的。当我回想的时候，我发现到的就是呢，我为什么在当下没有被那个改讲义 讲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摧毁打倒，是因为呢神提醒我，因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不断的在我的公园我的花园当中与神亲近，与神相遇，读神的话语，来不断的说，上帝我需要你，圣灵我需要你。所以今天同样的，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圣灵的同在超越一切，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有神圣灵的同在。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就进入到了这整个讲道系列的总结。坚韧，我祷告，我们牧师同工们的祷告就是看见这里的每一位基督徒们，就是在新的一年当中呢，会有那个坚韧，面对困难，打倒一下，仍然站立起来，来说继续前进，而不要放弃。在这里，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容易被一些人的话来影响，可能有时候这个人不是在讲你，但是你就心里就很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认为人家在讲你的闲话。今天上帝要告诉你，就是坚韧吧，相信神的多作为。今天如果这是你的话，我要鼓励你，让圣灵来充满着你。因为当圣灵充满着你，他的能力充满着你的时候，我们不是来靠的就是我们的逻辑而已，但是更重要就是圣灵在当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以及我们看事情的东西，而我们更加不会容易的被这样的一种无谓的事情来拉倒。我要请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闭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这个时刻一同的仰望上帝。神，今天我感谢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你的孩子都是爱你的。神，今天你知道他们目前面对的一个状况，你也知道他们在2026年可能必须要面对的一些的事情，一些生命的压力。神，我祷告的就是，上帝啊，让你亲自的带领着他们，不管是小朋友在这里要上学的，或者是在中壮的在工作上必须要聘的，必须要去养家的，或者是那些退休人士要面对这日常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种种的压力。神，今天我祈求的是，圣灵啊，你亲自的来带领着他们，我为他们来祷告，我来宣告的就是，在这新的一年当中，让这里的每一位就是那位坚韧的信徒。